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02面庚三赤血结症。我们前面讲到十种适应的魔境，那么前面的八种呢都是属于染污心产生的执着。那么后面两种是对我空的清净心产生的执着。那么这一段呢等于是佛陀呢把它做一个总结说是赤血结症。这个赤血呢就佛陀呵责在整个适应的十种的魔境当中的过失。那么结症呢是结归呢大乘正确的菩提之路先说明什么是不对的，再说明那什么是正确的。这当中分两颗，第一个先赤血再结症，我们看佛陀怎么去呵责前面十种魔境的故事。阿难，如是十种缠罗，中途成狂，因意迷惑，以未足周，生满足症，皆是适应用心交互，故生十味。那么佛陀招呼了阿难，这句话呢就有这个警觉的意思，就阿难你应当了知这前面的十种的适应的魔境了。那么这当中呢佛陀在呵责的时候是分两部分呵责第一个呢是呵责前面八种外道的邪见叫做中途成狂，因依迷惑，先这一部分的呵责。那么就是说你本来应该是正念真如吗？你也应该去顺从我空法空的真如吗？那么怎么在中途当中升起这种断肠种种的邪见呢？这个邪见是怎么升起的呢？佛陀做一个总结说因依迷惑，邪见还是我们自己这个迷惑不解的心升起的。这个地方很重要你不能说因为我看到这件事情它引诱我的了，不能这样讲。外境是被动的，诸位要知道外境永远是被动的，你有主动权别人刺不刺激你是他决定的，你要不要起烦恼是你决定的过去有人在那个一本书上说有印顺老法师讲一些思想大家不同意，就打倒印顺慈航菩萨提出这个观念打倒印顺印顺老法师提出一个方法不错，他说打不打归你，倒不倒归我，这个人高明的，因为外境你没办法决定的，打不打我没有办法决定的，但是倒不倒我决定的，我自己不迷不起不动你倒不了，倒不了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佛陀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人会起颠倒你自己要负责，你自己颠倒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呵责呢以未足中生满足想，这个地方是佛陀对二乘的圣人的呵责对于还没有圆满菩提当中就升起这种得少为足之想，这个也应该要加以再鼓励鼓励。借是适应用心交互，故生思维。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都是在整个第八世的用功当中呢这所谓的真妄交功当中呢而产生这十种的差别的魔境。先把这个魔境的理由讲出来魔境理由只有四个字了，就是真妄交功了你不修行就没有魔境了，一个人要没有修行了他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一辈子就是这样贪图无义的快乐，把福报享尽直到死为止他的内心当中什么事都没有这个魔境什么叫魔境就是你有用功才有魔境没有用功的人他的心就是顺从妄想那为什么有魔境呢？因为我们心归依两个东西，一方面又想要顺从善根，又想要心从妄想，就在那个地方犹豫不决这个事情就出现了。众生顽迷不自存良，佛子现前各以所爱先行迷心而自修习，将为毕竟所归灵地，自言满足无上菩提，道望已成，外道邪魔所感， 业中堕无间狱，声闻缘觉不成真净。那么总而言之，在整个魔境当中之所以会堕落，都是因为我们一种坚固的迷惑，而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不知道去回光返照，去找回到我们的真如，找回到我们最初的发心。那么在整个十种魔境现前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解读魔境的时候啊，都是依着过去所爱找的因缘，就是过去生的习气啊，来迷惑我们直观的内心。比方说有些人他喜欢空观，他因地当中看波罗经看很多，他进入到第八识的时候，他肯定执着断灭见，喜欢空观的人。喜欢假观的人，喜欢唯识的人，他进入第八识的时候，他就是容易执着常见。在第八识不常又不断的过程当中啊，各有所爱。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先习迷心啊，就过去的习气来迷惑我们直观的内心。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产生安住，产生修行，把它当作自己就近的归处。那么就自己认为已经满足无上菩提了，就不用再增上了。那么如果是前面八种呢，这个外道的邪见就很可能会依止这个而产生大妄疑，自己成就涅槃啊，成就佛道了、啊、等等。那么这个都是成就这个外道邪魔呢之所招感。那临命终的时候呢，因为大妄疑的过失而堕入无间地狱，这是前面八种的邪见。那么后面两种呢，声闻缘觉呢，因为这样子而不能够成就对于无上菩提就不能继续增进变得得少为主了，偏空涅槃。汝等存心秉烛来到将持法门，依我灭后传世末世，不令众生觉了失意，无令见魔自作成念，保遂哀救消息邪言，令其身心诸佛之见，从此成就不照其路。所以佛陀劝勉我们了，我们应该要存一种大悲心来秉持大乘的如来之道，将持这个楞严法门这个辨别邪正的法门在佛陀灭度之后呢，而传世于末法当中这个魔强法弱是非不明的当中。那么普令这个修习止观之人呢，都能够觉了这十种魔境的差别的意象，不要被自己的邪见之魔而自己造作的罪业，自己沉溺在自己的痛苦当中。因为怎么叫自作成孽呢？因为你到的这个行令跟事业呢，天魔都不能干扰你的，是你自己挖了一个坑，你自己跳下去的嘛。保遂哀救消息邪言保护这个衰就是安定保护安定这个修行的内心来哀救修行之人，消除心中的邪见颠倒，使令他的身心世界能够证入佛陀的中道的之见当中从始至终能够圆满成就圆通的功德，而不遭这种歧路外道恶乘的歧路，而直趋涅槃之乘。那么这个地方佛陀在喝责过失的时候，先讲出过失的原因，再讲出对治的方法。说我们为什么会有魔境呢？简单讲就是正妄教功。我相信每一个人发了菩提心开始真正修行的时候内心一直很矛盾，这个很正常，你要不矛盾不挣扎，你就不是在修行。那为什么呢？这个今天讲很清楚嘛。一个是我过去所爱找的习气，我很想这样做。第二个是我们今生修学佛法，佛陀教诫我们，我们听闻佛法所栽培的善根，那可好了，心中永远两个声音，很想这样做不可以，很想那样做他不同意，就是我们经常这样正妄教功吗？世间人他活得很快的，因为他的内心统一的，他就完全的用100%的心去放纵。圣人也很简单，圣人他用100%的心安住在圣道。最困难的就是这个过程最困难， 有烦恼也有善根，有善根又有烦恼，这个就是增旺交功。这个时候他就这个色受想行识啊，就在我们心啊犹豫不决脚踏两条船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五阴魔境啊就全部现前出来。那你这个就是这个五阴魔境的过程就是这样。所以呢，有人说楞严经是照妖镜，就是这个意思嘛。他把五种五十一魔全部讲清楚，让你看过一遍。那么这个魔镜升起是增旺交功，那怎么办呢？佛陀在本经当中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迷不起不动，你不要乱动，不要轻举妄动啊！你一乱动你就完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永远是忍者心动，你心一动你就前功尽弃了。所以你看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啊，起跑点啊，很多人跑得很快，但是最后的终点你不一定达得到，这个过程很重要。你不是说你开始很用功就怎么样啊，你这个过程很多事情要处理的。你内心世界他觉得，我讲实在话，烦恼不会放过你的，他不会投降的，你要对峙他，他也不是简单的，他肯定要跟你反抗。但是有一个好处，达妄本空，知真本有，他没有实体。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们所做的界定会是称合本性，我们是真实体性的，他只是一时颠倒所成的。所以无明烦恼最怕什么？烦恼有一个天敌，就是时间，你要不动它就消失掉了。它怎么能够跟你这样耗下去呢？它哪有时间呢？烦恼是一种情绪化嘛，你看它是生住意灭嘛，因为它不称合本性，所以它一起来的时候你一旦不随顺它，它就消失掉。烦恼最大的天敌就是时间，它经不起你时间跟它耗了，你要不动就消失掉了，你连对峙都不要对峙了，你要一动你就完了，他要的就是你动，那就没，那这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啊。所以你看佛陀啊，我们要慢慢体会这个六字真言，不迷不取不动。那么这六字真言的主要的道理来自哪里呢？它的理论基础来自于达妄本空，是真本有，因为你没有实体，我敢跟你耗下去。我的界定会是从我的真如本性流露出来，是有真实体现的。这地方我们前面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来讲啊，七处破妄十方显见，妄想是本空的，真如是本有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哈，我们是真实的，他是虚妄的，所以你不要怕他，而且你不要去跟他在那个地方对峙，你只要做一件事，不迷不取不动，当然不迷是最重要啊，你一颠倒你就完了。好，那么这段等于是把他的整个烦恼的升起的原因跟对峙的方法说明了。好，我们看第二段结证，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才是正确的修行法门啊，先结示正确的修学因果。如是法门先过去，是恒沙劫中为尘如来称此心开得无上道。那么这个首楞严王三昧的法门啊，我们把这个法门分两部分啊。第一个是他的因地的这个正念真如，以不生灭心而求学所有的三昧啊，这正念真如。第二个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魔障，记得不迷不取不动，就是这两个法门。第一个正念真如，第二个成就三步啊。那么这两个法门是怎么来的呢？是要有传承呢、啊、是过去世当中的恒沙劫的微尘如来啊，都是依此法门而得心开意解，入佛之见，乃至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这个法门不是释迦牟尼佛这样做啊，是此世微尘佛一路涅槃门啊，十方诸佛都是这样走过来，没有一个例外的，没有一个人修行不顺从真如， 不保持不迷不起不动的，没有一个人这样子，都是这样做的。事意若尽，则如现前诸根复用啊。那么这个讲他的功德相呢，假设你那个事意能够穷尽，你能够在整个第八世当中呢，把它杂染的因果这部分破坏的，以我空法空的真理呢，开显清净的因果啊，这个时候啊，六根互用，这个我们讲正德圆通法门，在阶位当中的古德的判教叫诸根互用，是什么阶位呢？圆教的初住，就是破无明正法身了，就是别教初地了。好，从护佑中人入菩萨，金刚甘慧严明金心，于中发化如净琉璃，内含宝月，如是乃超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四家行心，菩萨所行金刚实地等觉严明。那么这个圆教初住呢，它的功德是怎么样呢？在六根互用当中呢，它能够等入菩萨的金刚甘慧地。好，我们讲到这个甘慧有两种，一个是初步的啊，从甘慧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一个是金刚心以后又重复再回到甘慧，这个是金刚后心的甘慧，那它这个是等觉菩萨的境界了。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哈，为什么圆教的初住它的观恨力等同金刚甘慧呢？这个是讲本质是相同，因为圆教它入了真如三昧的时候，它是一入一切入，一证一切证，一修一切修。你不能够说哦，我的真如跟你的真如不同，你的真如比较圆，我的真如比较不圆，没有这回事情。诸位，你看天台宗的判教六级佛，他怎么判呢？六而长极，极而长六。从理观上呢是六而长极，虽然是有圆教名字，圆教极佛啊，这个的名字位的、相似位的、观分位的，但是他所观的理是一致的，六而长极啊。这个地方是以理观来说，圆教初住位的菩萨观照真如的时候，他的理观等同金刚甘慧，等同。当然事修不同，那个福德之量完全不同，但是理观是相同的。那么他理观是什么呢？严明金心，严明指的是他能观的智啊，金心是他所观的理，他就是以一心三观啊而照了现前一念心性啊，以如如智照如如理，这一部分是等同金刚甘慧的啊。仪中花化如净琉璃，内含宝月。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在整个理智相应当中呢，他能够化化，就是他能够从初住直接转入金刚的金刚等觉后性的妙用，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啊，在理观这部分是相似的啊。那么这好像呢，一个清净的琉璃宝啊，内外透彻啊，那么内含这种光明的宝月。这个琉璃宝内外透彻，指的是所观的理，也就是我们讲现前一念心性，或者讲真如所观的理性。那么内含宝月，这指的是能观的智慧，空假中三观啊。这个三观即照一念心性啊，一念心性又具足三观，以如如智照如如理，如如理还起如如智啊。那么如是能够超越别教的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四家行心，而等同于整个菩萨的金刚三昧啊，这个的实地当中，乃至于能够等同于等觉的这个严明啊，就是在他的一心三观的智慧叫严明。所以他这个地方啊，他圆教初住啊是等同于等觉菩萨的，在理观方面是等同的啊。最后若依如来妙庄严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那么最终他就能够证得佛陀的妙庄严海。这个地方是就修德来说，他能够成就无量功德的果海，在性德方面呢，他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哪有什么德，你只是怎么样，但复本实性嘛，更无一法心嘛，我们只就是把我们原来的佛性把它恢复起来而已嘛，哪有什么得不得的。好，我这个地方 从这段经文到处讲述的两个观念呢、啊，就是我们修行的、啊、这个本经当中啊，第一个是本来具的，你不要修行的，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相信它的存在，然后顺从它就好，这本来具。第二个心习成，你要用功的，这部分是可以修来的啊。这个本来具我们叫性德，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部分是你不要去修了，你只要相信它，顺从它就好。那么第二个是空假中三观，用空假中三观来照料现前一念心性，这个空假中三观是要修来的，要修来的。所以在本经当中我们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讲这句话，那这样讲，凡夫的清净跟佛的清净有什么差别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就看得出来有差别。凡夫的清净只是一个清净的琉璃宝，里面没有光明，被黑暗罩住，就是我们只有性德没有修德，我们这个清净叫素法身、啊、在一念清净心当中啊，很多很多虚妄的无明妄想笼罩在清净心当中。佛陀的心清净是那一念清净心当中多了一个宝月，多了一个光明，他有修德才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是性德，是记住这性德这一部分跟佛是相同，但是修德这是我们要用功的。 好，那么这段等于是说明了、啊、整个修学当中啊，就是趁性起修，前修再性啊，就是性德跟修德两项的操作啊。佛陀做一个总结，我们看第三段的结见轻诽尊修啊，佛陀对我们的教诲，而弟子们应该要怎么去奉行。此事过去先佛世尊舍摩他众毗婆舍罗诘名分析维系模式，说是这个十种的，就不要说十种啊，其实在整个五十种因魔的魔境当中，诶，这个释迦牟尼佛你怎么知道这五十种魔境呢？佛陀讲出传承啊，不是啊，就过去十方诸佛啊，他们在修习圆通止观当中啊，他们依止他觉明的始觉智慧啊，他们判断出来，在定中啊所观察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五十种魔境啊是十方诸佛过去的修行的经验啊，经验之谈啊，啊过来人的经验啊。魔境现前如能安世，心垢洗除，不落邪见，阴魔消灭，天魔摧摧，大力鬼神此破逃世，四昧魍魉无复出生，直至菩提无住少罚，下列增进离大涅槃心不迷梦。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我们在对治维魔境当中的功德，先讲破恶跟圣善。好，那么在这个五十种魔境当中现前呢，假设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它是希望境，你知道这是希望的，哎，这个我今天要遵守真如本性呢、啊，我不能过去跟，不能再顺从妄想了，我要顺从真如了。你只要能够升起这样的观照，那有什么好处呢？心垢洗除，不落邪见，一方面能够调伏烦恼，因为烦恼啊，你一旦不顺从它，它就完了。那么你也不会落入邪见当中，那么这样子你自己的五蕴魔境呢、啊？慢慢的消灭，那么内魔消灭，当然外魔不起吗？魔王再怎么厉害啊，他也不能强迫你啊。我们之前讲过啊，魔王他顶多就是在前面挖个火坑，在火坑上面摆很多鲜花，很多漂亮的东西要你去跳，但是问题是你自己要去跳才有办法啊。魔王不能把你推下去啊，他没有那个能力啊。啊，所以说我们内心的魔境消除了，天魔自然摧摧，外魔，这个天魔指的是魔王波旬，乃至于大力鬼神啊，这个是魔王的眷属啊，他们呢就此破逃世，这个此就是夺取， 他的气魄就消灭了，就逃失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邪不胜正嘛。你正念真如，你在光明当中，他在黑暗当中，他黑暗怎么敢去跟你的光明抗拒呢？啊，那么魑魅魍魉这个是更小的鬼神啊，当然更不敢出声了 啊魔王啊，大力鬼神啊，一些诸小鬼神自然消失掉，因为你心中有光明啊。那么直至无上菩提呢，所有的功德都不会缺少了，都能够具足。即使是下列的恶乘种性之人，也能够在正念真如当中呢，慢慢的增长你的大乘善根，而趋向于大波涅槃，永远不会有任何的迷惑产生。啊，这个地方是破除邪见颠倒而增长善根，这个是讲到本经的功德。看最后的结劝。若诸末世愚钝众生，未是缠罗，不知说华，要修三昧，如恐同邪，一心切念持我佛顶陀罗尼咒，若未能诵，写于禅堂或带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如当恭请十方如来就近修尽最后垂范。那么假设在末法当中啊，这个众生啊弃佛久远啊，而且自己葬身会前，那么这个修行人呢，他不能够完全的通达大乘的一心三观啊，什么叫做乘性起修，前修再性，他不知道，而且他也不能够完全明白佛陀所说的五十种阴魔的法门，这个过程当中哪一个地方有火坑你要小心，他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人也不简单呢，他有善根呢，他喜欢修学止观三昧，但是他对这个止观法门不是很清楚，过程当中哪一个要小心他也不知道，那这个呢，足恐同邪，恐怕会堕入到魔障当中，那怎么办呢？佛陀说，那有个方法，你既然什么都不知道啊，就好好的持楞严神咒啊，或者在长水大师说，你就持咒心也可以。假设你也没办法持诵怎么办呢？就把这个咒啊写在禅堂或带在身上，那么仗此咒力啊，因为这个咒有金刚藏菩萨的加持啊，魔王也不敢动你啊。总而言之呢，汝等应当啊亲奉十方如来的真实的教诲啊，那么能够就近的修学守楞严王三昧，这个是佛陀最后的最圆满的正确的规范，修学规范啊。这个地方啊是说啊，我们过去学很多的止观啊，比方唯识止观啊，啊四念处止观啊，其实这样的止观都在自末上对治烦恼啊。本经的特点，它是从你烦恼的根本，从你的不生灭心下手。你把烦恼的根斩掉了，你就好处理了。其他的那些剩余的势力啊，你就比较好处理了。所以你看天台宗他的十乘观法，第一件事情就真正发心。他那个真正发心不是说、哦、我要众生无边誓愿度，不是这个，他发起不生灭心啊。原教的真正发心是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的啊，他是真实的发起啊，就是这个养性真如佛性，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从这个地方发心修行。因为我有真如佛性，所以我应该怎么样顺从他，念念顺从真如。好，我们看最后一段，丙二的更断疑疑。那么这段呢，等于到这个地方佛陀等于讲的差不多了。你看前面的破妄显真，会四颗融七大一心三昧，把四颗七大融入一心真如，然后讲到这个正住恶行，恶住圆通，乃至五十种阴魔，整个过程都讲得差不多了啊。那么佛陀最后呢，在断除最后剩余的疑惑啊，这当中分两段，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答事啊。前面的那个五十种阴魔，它本来就分两颗嘛，第一个证明常净嘛，第二个是更断的意义啊。那么我们看疑问当中分成三段，第一个领前法，第二个腾山问，第三个总请答。先看啊， 这个阿难尊者领受佛陀所说的50种阴谋的法门。阿难即从坐起，闻佛四回顶礼亲奉，一时无私一大众中重复拜佛。阿难尊者完全听完了佛陀50种阴谋之后呢，他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欢喜，也非常的受益，所以他以感恩心呢、深夜顶礼，而且意业当中呢来尊奉而一词不失，把这个整个过程的法门一词不失啊。那么这个时候在法会当中呢，就白告佛陀啊，就看第二段，腾三问，这个腾就是升起啊，他升起最后的三个疑问。哪三个疑问呢？第一个问因本妄想，二问病消失，第三问意何为见。第一个五蕴，说五蕴为什么就是妄想呢？啊，如佛所言，五蕴相中5种虚妄为本想心，我等平常未蒙如来为其开始。这第一个问，说佛陀啊，你在本经当中说啊，这个五蕴的差别相啊，是5种的虚妄相啊，都是我们的妄想所成。但是我亲近你老人家这么久，佛陀讲那么多的观念，讲中观，讲唯识，佛陀顶多是讲五蕴是因缘所生，它的本性是毕竟空，那么顶多也讲五蕴是因缘生呢，怎么说是五蕴是妄想呢？你过去都没有提到这个观念呢，那现在怎么会提到呢？啊，就提出这个问题啊。第二个问病消失地，又持五蕴为病消除，为次第尽。所以这个五蕴要消除的时候，是一病是同时消除，还是要一个一个啊？先破色蕴，再破受想行识，是要一个一个消除，还是同时消除？这第二个问。第三个问意何为界？如是5重意何为界？那么这个五蕴的相状，到底它彼此间的区分是什么？就是受蕴。啊，比方说色蕴是从什么到什么？比方说我们讲净力学佛院，那么净力学佛院到底从什么范围到什么范围？这个范围之内都叫做进入学佛院，离开这个范围就不是净力学佛院，它有个范围。五蕴亦复如是啊。那么色蕴它的范围是什么？受蕴的范围是什么？啊，要把这个界限把它厘清啊，就提出这三个问啊。我们看悟三的总请答。我愿如来发心大慈，为此大众清明心目，以为末世一切众生作障来眼啊。那么他请佛陀来做个回答。我愿如来啊，依止心中的大悲心啊，那么一方面为了整个法会大众呢来做清净智慧的依止，更一方面呢，那末法的障众众生呢为做将来的正法眼障，一方面加庇当时的众生，一方面加庇来世的末世众生。我们看第二的佛陀回答。佛陀回答当中分两段，第一个正答所问，第二个结见传世。那么佛陀正式回答阿难尊者的请问，这当中有3段。第一，广达应本妄想；二，超达意合为界；第三个，追达病消之地。首先先广泛的回答五应本是妄想，又分成3段：一总名，二别十三节俭。先总名，佛告阿难：今真妙明，本节严禁，非流死生及诸尘垢，乃至西宫，见因妄想之所生起，是言本节妙明真经，妄以化身诸其世间，如眼罗多弥陀这也。佛陀就说：为什么五蕴本是妄想呢？他说：我们众生的本来面目啊，是今真妙明。那精纯而不夹杂，真实而不希望，而且是妙明啊，记住无量的功能德用。本觉呢，他记住无量的智慧德相。这个严禁呢，指的是周遍法界。那么这个我们一念心性记住这5种的功德啊，真精真妙明本觉严禁，所以这5种功德它是一种真实的功德，所以它非流生死即诸成垢，他不可能永久的停留在生死当中，停留在烦恼尘垢当中，不可能永久的。那么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所以呢这个真实的东西 他本来没有五蕴的，没有五蕴是怎么升起呢？是妄想升起的。他说、啊、乃至就是说、啊、不要说五蕴、啊、那个五蕴还是有相状的呢。他说、啊、乃至于这种无相的虚空都是妄想所升起。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推论呢，思言本觉，妙明真经。所以这个思，这个思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五蕴的相状，它的根源就是在我们本觉妙明真经之心当中呢，妄已发生，就一念的妄想的启动，才产生这么多的一正二报的世界。这种情况呢，就好像啊，眼罗达多弥陀认影。佛陀前面说了，阎罗达多他起来的时候啊，他也不看自己的头，他不摸头，他是看着镜子的影像，结果他这个镜子很模糊，他们看不到头，他就认为说他没有头。那么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老是看外面的镜子嘛，你自己摸一摸就知道了嘛。啊，就是说他只去认应镜中的影像，而不去认他自己的真如本性。这个影像指的是无蕴的假象，而忽略了真如本性。好，妄言无蕴，以妄想中立因缘性，名因缘者称为自然，彼虚空性由实幻生，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嫉妒。阿难，自妄所起，说妄因缘，若妄言无，说妄因缘，言无所有，何况不知推自然者。那事实上无蕴根本它的申请是没有原因的，只就是一念的妄想而申请的。那佛陀为了要从众生的妄当中呢，所以安立的因缘，也就是说啊，佛陀是为时施权啊，而说因缘法，所以因缘法是为时施权。那么外道迷于因缘而说自然，那更是颠倒，连因缘法都不究竟的，何况是自然呢？那么比无相的虚空呢，它呢尚且是一念的真实的心中一念的妄想所生的，更何况是无蕴呢？所以因缘自然这两种教法呢，都是众生的希望的嫉妒所产生的。因缘是佛陀的方便教法，但是它是不究竟的。诸法因缘生这句话是不圆满，应该说诸法是由妄想所生的还是比较圆满啊，这个诸法是指有漏之法啊。所以这个一切法都是我们众生的妄想之所创造，所以阿难，自妄所起，说妄因缘啊。所以佛陀为了让此令众生了知啊，这个五蕴是虚妄之法，所以只好说五蕴是因缘所生，这个只是针对人天二乘的根性而说的。若妄言无，说妄因缘，言无所有。那实际上呢，人生起无蕴的妄想根本是无所有的，更何况是由妄想所生的因缘之相呢，更是了不可得。你看无蕴是妄想所生的，这个妄想根本就没有原因的，那你说无蕴还有吗？所以何况不知推自然者，何况是那些愚痴的外道啊，还把它当作自然呢？他意思是说啊，连因缘生都不究竟了，何况是自然呢？是故如来一如发明无蕴本蕴，同是妄想。所以总而言之啊，从圆满的教法当中呢，无蕴是妄想所生。这个观念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好了啊。佛陀说法，他不是说什么人都讲一个法，他不是，他是有不同的人他讲不同的法啊。不同的法呢，在当中呢有全法跟实法两种差别。前法就是方便，比方说有些人他没有大乘三根呢，他的思考模式一定要产生对立啊，要么就是对，要么就是错啊，那没办法，佛陀只好说啊，诸法因缘生。那是怎么回事呢？那是依止希望相而说的。比方说你看大海不然很清净吗？突然间风一吹，撞到石头，产生水泡。那么这个水泡本来是没有嘛，它本来就是一念的妄动才有这个水泡嘛。但是你跟他讲说没有，他也没办法接受 我说好，那就有吧。那这个是什么呢？那是很多因缘嘛，啊，因为有风的因缘，啊，去撞到石头，所以就变成水泡。那么佛陀在讲这个因缘法的时候，他就假设很多的因缘而创造的五蕴嘛，做因缘生嘛。啊，说这水泡有没有？它有它的假名、假象、假用，当然是有嘛，不能说没有嘛。但是到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佛陀依止希望相而说法。但是依止真实意的说法的时候，佛陀讲话的口气就不一样。这个水泡本来就没有，达万本空之真本有，这是大海，哪有水泡呢？是对，到楞严经说是，说这水泡是没有的。但是啊，你前面说水泡是因缘生，那是为了方便说嘛。所以你要知道究竟意义的话是当体即空，但是方便教法里面呢是说诸法因缘生，到了究竟意义呢，诸法是本质清净，本来无生。所以诸位要把这两个观念要清楚。在方便当中我们安立了因缘生，到究竟意义的时候呢，一切法本质无生，本质就是清净，本质无生。诸位你要慢慢慢慢知道这个，到了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的时候，他就不再讲诸法因缘生了，直接从无生当中啊去建立一切法，就是直接切入一心真如。因为你在因缘生当中啊，你顶多破妄不能显真嘛。你说、啊、这个水泡是由风吹啊，碰到石头就有这个水泡，你这个讲得很表面嘛，没有把大海的本质讲出来嘛。但是讲诸法无生的时候就把大海讲出来，其实你要显真的、啊、不是破妄而已，你要显真的、啊，把真如本性显出来，你才能够直下承当，才能够顺从真如，从真如当中呢开显你无量的妙庄严海、功德海。所以到本经的时候呢，他不是说要你去啊断恶修善而已啊，不是这样子那么简单的、啊，他要你承当啊，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你要承当这件事情的。你楞严经这一关你没有冲过去，你后面的法华经、华严经你根本就走不进，走不过去了。那要显妙用啊，你连承担真如你都不敢承担，你怎么修法华三昧、修华严三昧？那是要显庄严的，那显妙用的。楞严经它的观念就是达万本空之真本有，告诉你妄想不是你的主人，他是来挂单的，你不要相信他。你说我烦恼很重，你不能说那代烦恼就代表你啊，那是一时的生灭因缘，你不能说你烦恼很重啊，不能拿你拿出来看看呗。啊，所以在楞严经当中，佛陀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清净的，妄想只是怎么样呢？一时的风吹草动。你不要当真，它不真实的。大海当中偶尔升起水泡，它不能代表大海，大海还是大海。这个观念诸位要记清楚啊！你这个观念清楚的，你这个楞严经就没白学了啊！达万本空之真本有，你能够承担，对你以后念佛、持咒、修六波罗蜜有很大的加持力。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